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1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准备了两个话题：一、全球反犹情绪升温，以色列与哈马斯谁该受谴责；二、王毅谈巴以冲突接政，中国再次与国际主流逆行。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全球反犹情绪升温，以色列与哈马斯谁该受谴责？以色列军队大举轰炸加沙，准备地面行动之际，全球各地尤其是欧美国家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活动，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犯下种族清洗的罪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出现了行刺犹太人的恐怖事件，联合国及欧美一些主流媒体也指责以色列违反国际法，加剧了加沙的人道主义灾难。但是西方国家政府坚定站在以色列一边，在呼吁以色列保持克制的同时，坚称在哈马斯的暴恐行动面前不存在道德模糊，绝不向恐怖主义让步低头。那么哈马斯意识形态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在哪里？以色列轰炸围困加沙是反恐自卫还是种族屠杀？欧洲一些国家禁止公开声援哈马斯，是不是限制言论集会的自由呢？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西密西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另一位呢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赖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各位听众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连续几天来，世界各地尤其是欧美自由民主国家出现了大规模反对以色列声援巴勒斯坦，甚至直接这个声援庆祝哈马斯暴行的抗议示威运动，声势之浩大，气焰之嚣张，给人以时空倒置的感觉，仿佛呢抗议不是发生在伦敦，不是发生在巴黎，不是在柏林，不是在纽约，而是在德黑兰、大马士革和加沙等地啊。我来请教密西根州的王元刚教授，您怎么看这种反犹情绪全球升温的这种现象呢？
我想与其说是反犹情绪，我们倒不如说是反以情绪。嗯，然后就是反映对这个以色列的一个不满。那他回到问题的根源，就是说很多的国家觉得说，在这个巴勒斯坦问题上没有一个所谓的公平正义的解决方案。那因为从1993年有个那个奥斯陆的那个协议，那个时候就是主张要有一个两国的方案。就是说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跟以色列两个国家在一起。那但是历年来以色列不断在这个约旦河的西岸不断的屯垦那移民。那目前两国方案几乎已经是胎死腹中了。那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说反映出就是说很多对目前的这种中东政策的一个不满。那更根源的是要回到这个以巴冲突的这个历史问题。就是说以色列从1949年建国了之后，驱逐了大约75万的巴勒斯坦人。那这些人当初是说，你们离开几天就好，以后可以回来。但事实上后来发现，就他们都没有办法回去了。就70几年来，这些巴勒斯坦人都没有办法回去。那这巴勒斯坦人称为这些说，他们叫做是一种灾难。那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就是说目前散播各地的巴勒斯坦的难民已经有590万人之多了，就这些人还有他们的后代，还有在加沙、约旦河西岸，还有一些在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难民，现在已经有590万人。那所以这个问题是大家都就是说知道已经很久没有办法解决了。 那另外回到这次的这个哈马斯的恐怖攻击的话，那要回到这个加沙地区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经过以色列16年的封锁，以色列已经封锁这个地方16年了。那有人形容说它已经是一个大型的监狱了。那一般人也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离开，那无处可去，那个失业率也非常的高，那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说也是一个人道的一个危机。那所以说这整个事情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种哈马斯的暴行呢，我们必须要谴责的。那这种杀害无辜的平民跟儿童，这也是不道德的。那所以说，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以色列的报复行动过程中，也是有一些无辜的平民受到伤害。那也是为什么联合国也发出一个呼吁，就是说也要这种要保护到这些的平民。那所以这种反以的情绪，不光只有反以的情绪，另外一方面在西方的国家也出现一些反巴勒斯坦的情绪。像我看到纽约时报今天有个报道，就是说在芝加哥有个6岁的巴勒斯坦的男童被他的房东杀了，致死了。那原因是因为这个房东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哈马斯的恐怖暴行，觉得很生气，然后就把这个男童还有他的妈妈也受伤了。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再发展下去，我觉得不是一件好事。
好的，那么刚才王教授呢跟我们讲了巴勒斯坦问题的历史，但是这一次引发这个以巴冲突，或者说更确切点说呢，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这个冲突的直接原因是恐怖主义，这个暴力恐怖主义行为。那么王教授，请问我跟进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巴勒斯坦啊？确切点说呢，应该是巴勒斯坦人中的哈马斯这种极端恐怖主义组织呢，他们发起的这个恐怖活动，您怎么看这一次这个以巴冲突或者说以哈冲突的直接原因？
对，我觉得我们看这种恐怖的攻击，不应该要从他的一个，他像他是有一个战略目标的，就是说他是有一，他虽然透过这种暴力的行为，但是它背后是有一个原因的，我们必须要想出说这个原因是什么。那很多它背后原因是一种政治问题，就刚刚讲到这个巴勒斯坦人的问题。那另外一个有可能的问题就是说美国最近想要在这个以色列跟这个沙特阿拉伯之间调停，让这个双方建立一个正常的外交关系。那有可能就是说这是一个推测而已，就是说哈马斯觉得这是对他不好的，就是说因为他需要在阿拉伯的世界站在他那边，那所以说发动这个攻击的话，会让这个以色列跟这个沙特的建交破局。那这也有可能是他一个背后的一个考虑。那所以说我们看这个暴力必须要谴责，但是它背后实际上是有一个动机的，我们必须要了解说它背后的政治动机到底是在哪里。
好的，欧美国家的这个抗议民众，这个抗议活动中的这个参加抗议活动的抗议民众呢，固然我们看到呢是以戴头巾的阿拉伯人为主，但是最近几天欧美主流媒体渲染加沙人道危机，斥责以色列违反战争法和国际法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表明国际舆论正在发生一些变化。我来请教加拿大赖小刚教授，您怎么看以色列对加沙这个轰炸和围困，国际舆论发生变化，主要是人们同情支持哈马斯呢，还是一种同情弱者的人之常情？
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和围困是最佳军事选择，无可厚非。这是由于这场战争的性质决定的。这场战争呢，是为以色列的卫国战争，事关以色列的存亡。哈马斯为了达到最终消灭以色列的目的，公然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将裸体妇女游街示众，践踏了人类文明的道德底线，是当代的阿提拉。既然这样的血腥的战争开始了，血腥的逻辑就开始了，那就是首先要考虑如何以最小的伤亡达到彻底消灭哈马斯的目的。围困是达成这个目标的最佳作战样式，但这种方式呢，缺点是耗时，而哈马斯是利用密集的人口作为人盾。如果过多的考虑平民的伤亡，就等于是向哈马斯认输。关于国际舆论的变化， 我认为呢，这是西方的选票政治和自由经济的副作用，是各大媒体相互竞争的结果。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这些媒体呢，为了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发声，或者呢是出于自己的国家的经历，比如说非常典型的就是德国之声的英语频道，或者是呢为了标榜这个标新立异，故意利用人们的同情弱者的心理来提高自己的收视率。如果要观察和分析西方的媒体，就应该是呢对比一下各个媒体是如何报道哈马斯是如何屠杀平民，以及加沙平民情况，要对比这两个方向，看看各个媒体是如何报道这两方面内容的，就知道这些个媒体的立场和倾向是在什么地方的，他们报道的是否公正就知道了。
好的，那么赖教授，我有跟进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谈到呢，这个欧美国家发生的大规模这个人民上街游行抗议、民众抗议事件，您认为啊，据您的观察，是以阿拉伯人为主呢，还是欧美国家民众广泛参与了这种抗议游行？是戴头巾的人为主，就是阿拉伯人为主呢，还是这个欧美普通民众大量的参加了这样的游行示威活动？您怎么看这个？
对，就我从现在的视频上面看，从这个分析报道的电视报道的这些图像来看呢，大部分是中东地区来的人，不像是欧美地区的生活的人，或者是呢由中东地区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的移民在那来的，不像是欧洲人北美这边本地生的，就是以欧洲为主要移民的这些人的后代。那我只能说这么判断是从中东来的。
好，那么昨天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媒体发表了一份民意调查，支持以色列的美国人超过了80%，而支持巴勒斯坦的这个美国人呢，仅在个位数，不到10%，所以这可能也能说明一些问题。我们接着我们的问题讨论啊。这个欧美国家民众呢，公开声援哈马斯暴行和反犹势力的抬头的现象呢，就引起了许多观察人士的警觉。近年来，欧美国家的移民政策首先受到质疑，就连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都抱怨说，欧美国家呢被持有不同理念的移民所淹没，这是迟早都要出麻烦的。我来请教王教授，您怎么看西方国家的泛伊斯兰现象，是移民政策的问题吗？
这是一个移民政策的问题，的确，但是更主要的是这些新的移民如何融入新社会的问题。所以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移民问题，我们可以从一个移民带来的，它会带来挑战，但移民也带来的贡献，所以这两者之间要取得一个平衡。那目前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的移民到了这个新的社会之后，需要因为这要融入新的社会需要时间嘛。那尤其你遇到这种新旧的价值观有点不一样，那比如说从伊斯兰国家来的，跟西方的这些价值观还有生活的方式也很不一样。那这个一没有处理好的话，很容易造成一些右翼势力的兴起。那我们可以看出来，欧洲2005年以来有个移民危机，就是很多逃离这个阿富汗啊、伊拉克还有叙利亚战乱的一些难民都涌入，上百万人涌入的欧洲。那欧洲国家一时没有办法消化。那所以说我们看出来，到了目前为止，一些右翼的政党都慢慢的兴起了，他们都打着这个反移民的旗帜，那也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在德国的话，一个右派的团体也在这个德国的国会也取得了议席。那所以说这个问题，就移民它会带来的一个挑战。那这个问题上，很早已故的哈佛大学的教授叫那个 Samuel Huntington。在2004年就写过一本书《Who Are We？ 我们是谁？ 那也就是说，针对这个对美国这种多元文化主义啊，还有如何的融合新的移民的这个问题，对美国的本身的认同的挑战，到底要怎么样的处理？因为处理不好的话，就会像我们看到目前有很多这种不同的政治问题。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就是移民对这个移民国的贡献也不可忽视。拿美国来讲的话，美国就是靠移民兴起嘛。美国今天国力这么强大，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各国它可以广纳人才，各国的这些优秀人才都愿意到美国来，然后定居在美国，然后为美国注入一个新血跟新的活力，还有带来一些新的观念、新的技术。那也同时又解决了一些人口老化的问题，所以美国今天的国力很大是靠移民的，但是说移民的确它也带来了挑战，就是说这个挑战跟贡献两者之间要如何取得平衡，实际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好的，那么同样的问题我也请教一下，王教授啊，据您观察，在欧美国家，在英国、在法国、在德国、加拿大、包括我们这个美国啊，您看到这个参加游行示威的、高举巴勒斯坦国旗，甚至高举哈马斯黑色旗帜的这些人，大部分是阿拉伯人，还是美国的白人啊、黑人，还有欧洲的本土居民呢？
我觉得都有，就是说像刚主持人讲这些人，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那所以说他们旗帜鲜明，所以很容易看得出来，他们大部分都拿这个巴勒斯坦的旗帜嘛，所以很明显好像是这个样子。但是有时候我们也必须要看到，就是很多有些是新的移民，我相信这些示威的民众很多已经都是美国公民了，只是说他们是有巴勒斯坦裔的。那像这些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怎么样的来看待？因为美国毕竟是一个多元的一个国家，然后主张这种言论自由。只要说这些游行的民众他们不主张暴力，也谴责暴力，然后这种也谴责这种滥杀平民的行动的话，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开放社会的一种很自然的表现。那当然了，我们也看出来，就是另外也有支持以色列的游行，只是说这个有看媒体要怎么样的去报道而已。那这种情况就是说可以显示出来，就是说，各方有各方支持的，但是说很多的，就是说两者之间事实上还是有一些交集的，就是说大家都希望说中东的问题能够有一个公平正义的一个解决方案。
好，那么王教授刚才呢提到了这个这个自由啊，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文化多元化、多样性的这个问题，但是有人认为倡导文化的多元化不成问题，不是个问题，文化应该是多元的，但是无限制的提倡价值观的多样性和多元性，这样行不行？这就是最近呢反犹情绪在全球升温之后，许多人考虑的一个问题，我来请教赖教授，您怎么看哈佛大学校长拒绝惩罚和禁止校内学生公开声援哈马斯暴行的这个言论和行动，以及最近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相继开始禁止公开声援恐怖主义的示威活动，您怎么看这两种倾向呢？
我来从后往前回答您这两个问题。
好的。
首先是从欧洲和北美对于声援支持哈马斯的这不同的做法。那么呢，这里呢，北美和欧洲国家多元文化主义的结果不同有关系。多元文化主义最早是由加拿大提出来的，而这么多年，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提出来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多元文化主义在北美是成功的，但是在欧洲失败了。这一点呢，这个美国、英国、法国都承认。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刚才王教授说的，北美本身就是移民国家，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呢，是加拿大魁北克省政府和公众对于法语文化的坚决保卫。第三呢，是北美的体量大。我在这里呢，特别需要强调一下魁北克的贡献。由于魁北克上公众各个方面都担心被英语世界淹没，所以对保卫法语文化不遗余力，而加拿大联邦政府呢，为了不让加拿大人稀里糊涂的成为美国人，就与魁北克形成了一个联盟。因此呢，魁北克政府在 保卫自己传统文化上面没有其他西方国家的顾虑。由于这种北美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再加上美加两国非常包容各种价值观念，并像这种不同的多样性，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作为自己学术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越南战争的时候呢，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美国东海岸各个学校就是反战运动的发源地。当时高举越共旗帜、胡志明像、毛泽东像的游行是一种时尚。911后美国支持美911后没有支持阿尔卡伊达的游行，这是因为呢本土受到了攻击了。以色列呢虽然和美国关系密切，但是毕竟和美国隔着大西洋和地中海。
好的，那您怎么看，就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美国加拿大这个文化多样性的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呢有人认为这个特别是911恐怖袭击之后呢，有很多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文化的多元化可以提倡，但是无限制的提倡价值观的多样性，比如说恐怖主义，对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自由开放的声援或者是鼓励或者是提倡恐怖袭击这样的行动，这样可不可以？赖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呢当然是不可以的，但是这里面毕竟美国和西方国家毕竟是个民主国家，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有很多界限，比如说纳粹主义你是不可以鼓吹的，没有人在这挂着万字旗纳粹的标志来，阿尔卡伊达的人没有人敢，原因呢美国受到了直接的攻击了，可是哈马斯毕竟离北美和美国和加拿大远，这一点呢也没有直接攻击欧洲，所以这一点就形成了一个空隙地了，就是西方国家没有直接受到了哈马斯的直接攻击，大家没有像在阿尔卡伊达911那么样子的切身的感受，说这一点是非常模糊的地方。如果说西方政治有什么虚伪，西方的民众有什么虚伪，有点自私的话呢，在这一点就看到了，为什么不能容忍阿尔卡伊达，为什么不能容忍纳粹，却能够容忍哈马斯？如果是双重标准的话，这一点就是。
好，那么我们呢？刚才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我们现在来看看网友朋友们的他们的评论和意见。一位叫 Ignis， 这位网友呢，他在昨天我们这期节目在推特上这个节目预告回应我们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面的这样一个评论。Ignis 他说：“言论自由可不包括支持恐怖组织吧？”美国这方面宽松过头了，再不采取强硬态度早晚会出事。另外一位叫易可赛挺，他说就我看到的那些所谓的反犹游行只是在支持巴勒斯坦平民，呼吁停止轰炸平民，停止水电物资人道援助的封锁，跟支持哈马斯屠杀一点关系都没有，而这些理性的游行则一律被媒体和水军污蔑为支持恐怖主义，西方所谓的言论自由这一刻看起来有点像个笑话。我们后一位网友呢，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没有人支持哈马斯啊，没有人支持暴力活动，人们只是同情巴勒斯坦，真的是这样吗？我想请两位教授呢，请两位教授简要的回应一下我们这位观众。首先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比较同意刚才第二位网友的说法，就是说这些我想真的支持哈马斯的应该是少数，就是我们看这些游行的人的一些人民，他们支持的主要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一些权益的问题。那哈马斯这种恐怖攻击的手段是违反人类道德、违反人性的。那所以我觉得支持他的应该是少数。所以说我们要看，就是说必须要区分说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跟支持哈马斯的，就是这些游行的群众当中的确是有这两部分，但支持哈马斯的我估计应该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而已。
好，赖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 在这个时候过多的考虑平民伤亡是不合适的，因为这场战争是以色列的卫国战争，事关以色列的生死存亡。军事上的选项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作战是非常非常难度大的。所以，就像以色列军方说的，他们不会主动去把平民设置目标，就让平民尽快离开，加沙北部，这就是要减少平民伤亡。但是，平民伤亡是不可避免的，这个不需要过多的顾虑。
当民间舆论出现杂音的时候呢，出现不同声音的时候，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政府立场是绝不含糊的。西方国家领导人纷纷提出，面对哈马斯的暴恐行为，没有道德模糊的空间，必须保持道德清晰，即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在现代文明中不应该有丝毫的立足之地。我来请教王教授，您如何评价欧美国家政府对于恐怖主义的坚定立场？
恐怖主义是必须要谴责、必须要反对的，因为他这种杀害无辜的平民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嘛。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必须要了解，就是说恐怖主义背后的成因，它背后是有个原因的。那我们学者研究恐怖主义常常讲，这是一个弱者的武器，就是会采取恐怖主义，通常是以小击大的一种不对称的手段，而且它也不是最近才有，就是自古以来就有了。那我们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是说犹太人建国之前也有一部分也曾经用过恐怖主义，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少数的这种弱者的一个工具。所以说有一句话说，某人的恐怖分子却是另外一个人的自由斗士嘛。那所以说这个就看在你的立场在哪里，你会怎么样的看待不一样的。那但是我们遇到恐怖主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记得美国911之后的反应，就美国911之后过度的反应了，他又不光是打了阿富汗，又打了这个伊拉克，那最后造成伊斯兰国的兴起，那中东又更加混乱。那我担心就以色列会不会像美国911这样的过度反应，就是说大量的进去加萨，然后又把整个战争升级，然后最后导致这个中东的局势更加的不稳定。就是我们遇到恐怖主义之后，我们的反应也必须要考虑，就是不要过度反应。
无论世界各地的民间舆论对于当前的以哈冲突和这个巴勒斯坦问题如何解释，哈马斯袭击以色列边境地区，屠杀平民，劫持人质，是不折不扣的恐怖主义行为，这好像是大家的共识，是毋庸置疑的。我来请教赖教授，基于这个前提，您如何评价以色列对于加沙的轰炸和围困，以及连带产生的这个人道主义危机等问题呢？
英国的 Sky News 记者向以色列前总理 Bennett 提出了同样的问题。Bennett 总理当时非常愤怒，就对记者说：“你真无耻，你真无耻！德国人炸了你们一次，你们就弄出了德累斯顿。有人问过你们德累斯顿吗？你们道貌岸然，像好像双手没有沾过血污一样，真是无耻。”那么在几天前呢，有一位以色列官员也受到法国24台英语频道的采访，这位也被问到这个问题，这个以色列官员就这么说，他说：“从哈马斯屠杀平民那一刻起，加沙问题就不再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了。”这两位以色列人呢，道出了切中要害。西方世界在彼此长期的战争中演变出了一系列的战争规则，其中之一呢就是不针对平民，但这个规则会被放弃。在24大战初期，英德两国都包括法国在内都非常小心翼翼地避免伤及平民，但是随着1940年5月纳粹轰炸鹿特丹和在8月份误炸伦敦的一个居民区，德国就开始了针对英国就开始了针对平民的恐怖轰炸。在1945年2月，英国和美国空军对德国东部的德累斯顿市进行了48小时的不间断轰炸，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死亡人数是从2.5万人到25万人不止，不清楚，就是这么大数字，从2.5万最少是2.5万， 最高是25万，因为现在这个人数没法统计了。那么在亚洲呢，日军由于日军袭击珍珠港，虐杀战俘，以及在中国和东南亚屠杀平民，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不仅没有考虑日本平民，而且还专门针对平民，对广岛和长崎进行轰炸，原子轰炸。美国军政领导人的决策呢是这么衡量的，轰炸广岛的时候，那就是原子弹造成的伤亡要远远登陆远远少于在日本登陆所造成的伤亡。应当说此权衡是对的。那么对日本的原子轰炸就是战后核战略的开始，而战后的历史表明呢，核威慑是冷战没有升级成为热战的原因之一。
好的，赖教授，那您的观点，您的结论呢，我们也知道了。您的结论就是说呢，刚才像您表述的过的那样，就是说这个以色列这是一场卫国战争，所以呢，以色列有一些过伤及平民的过度行为啊，跟哈马斯的这个恐怖主义袭击比较起来呢，是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好的，我们现在呢，时间呢已经到了，我们呢。上半场的时间已经到了这样我们现在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大量观众朋友们他们的看法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然后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是一位观众叫苦琴，他说从普世价值来看，全世界都应该谴责哈马斯，从中共价值观来看，哈马斯屠杀平民绑架平民都不算个事儿，支持哈马斯谴责以色列，这符合中共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狮子先生，言论自由是有界限的，不能让极端组织利用言论自由传播极端思想，政治正确歪曲了言论自由，令恐怖主义的土壤在美国蔓延。仙人掌，因为受到国际舆论的压力，现在以色列集结在加沙边境的大军还没有正式进入加沙，以色列也开始对加沙恢复供水。蔡斌峰说逆行是想拱火进而浑水摸鱼，这点拜老头看得很清楚，一开始就给予了警告，希望不要仅仅停留在口头警告上。压讲，什么理由都不能使用武力暴力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是现代文明的规则。好，我们感谢呢王元刚、赖小刚两位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王毅谈以巴冲突接政，中国再次与国际主流逆行。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王毅谈以巴冲突结政，中国再次与国际主流逆行。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中国外长王毅说，以色列呢在以哈冲突的行为已超越自卫范围，应停止对加沙地带民众的集体惩罚。王毅稍早还说，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内核，接政呢在于一直没有还巴勒斯坦人民的一个公道。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立场不同，中国在哈马斯对以色列实施暴恐袭击之后，一没有谴责肇事方哈马斯，二没有表明反对恐怖主义的立场，反而呢再次玩弄俄乌战争中表面骑墙实则选边的战略，站到了文明世界的对立面。以色列政府表示对于中国政府的立场极为失望。袒护哈马斯能否维护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中国在世界重大问题上为何总是与世界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包庇纵容哈马斯的这个伊斯兰恐怖主义会不会让北京反受其害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西密西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和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好，以色列哈马斯爆发冲突的一个多星期以来，中国的立场我们看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起初的呼吁双方克制坐下谈判到替巴勒斯坦人民不平，最后呢开始公开谴责以色列过分使用武力。那么北京从最初的不偏不倚到现在指责以色列滥用武力，表面看似乎呢四平八稳，但始终拒绝谴责哈马斯。我来请教加拿大赖小刚教授，您怎么看北京在以哈冲突的这个立场和微妙的变化呢？
北京是一个非常老道的机会主义者，可以用显廉寡耻、老谋深算、用心险恶、火中取栗来概括。
嗯，
显廉寡耻是因为北京没有基本的是非曲直的立场。以色列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如果没有朝鲜战争，在中以之间，在1950年下半年就建交了。当朝鲜战争结束的时候，周恩来就主动找以色列谈建交的事情。但是由于毛泽东转向了支援亚非拉的革命运动而搁置。在以后的岁月里呢，北京是第一个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提供实质性援助的国家，包括军事援助，帮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当时是个恐怖组织，袭击以色列。而以色列呢，却秘密向北京提供军事技术援助，直到这种援助，直到1984年的阅兵才被西方国家发现。如果没有以色列，哪里有后来北京的坦克技术发展，也哪里有歼十战斗机，哪里有空中预警机。相比之下呢，巴勒斯坦人又给了北京什么呢？由于显廉寡耻，就有了老谋深算，中东地区的关系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虽然中国大陆的中东研究水平无法与西方相提并论，但是在那里没有直接的利益，不是直接参与一方，能够静观其变。
嗯，
险恶用心呢，是由于习近平政权处境险恶，由于习近平的一系列战略误判，习近平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带入了通向绝境的道路上。为了走出绝境，习近平需要分散西方阵营的精力和资源。加沙战争和俄乌战争就一起成为减轻自己战略压力的机会。
嗯，
由于这种战略需要，火中取栗就成为北京的战略目标。
嗯，好的。那么不谴责哈马斯，让原本跟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以色列愤愤不平，表示对于北京的立场深感失望。我们看到以色列呢，是目前唯一一个没有表示跟中国脱钩和去风险的这样一个西方国家。我来请教密歇根州的王元刚教授，哈马斯应不应该受到谴责？为什么北京宁愿得罪以色列，也不愿意谴责哈马斯？
哈马斯必须受到谴责，因为他这次的这种滥杀平民的暴行，包括很多的婴儿、小孩、妇女都杀，这个是非常就是违反人类人性的、违反道德的，这个是很明显、很简单一个问题，就是必须要谴责的，根本就是说不用想就知道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想看看，就是说北京的做法，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分析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北京要这样子做？就是说他不直接谴责哈马斯，他是用间接的方式，他只是说这个谴责任何的滥杀平民的行为。那这言下之意说，这包括哈马斯，也包括以色列，所以说他想要两边都站，就是说站在一个齐强的一个态度。那他背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说他可能是有一些战略的利益在那里。刚刚这个赖教授也提到，就是说像这个目前的这种中东的局势，对这个北京的这种战略的这个压力也慢慢的减轻了嘛。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北京的立场事实上是跟俄罗斯几乎是一样的，就俄罗斯也是不谴责哈马斯。那为什么这样子？我们可以从这种北京的，就是说以中国的国家利益用这个词来看哈，就是说中国目前在中东有巨大的经济利益，那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已经跟中国签署了一个一带一路的这种合作文件，那中国也一直想要在这个中东增加影响力。那前阵子在中国的斡旋之中，已经促成这个沙特阿拉伯跟伊朗的这种恢复了外交关系嘛，所以可以看出来说，中国是想要介入中东的事务的。那甚至也有分析家认为说，也有可能这个以巴的冲突，中国未来也有可能扮演一种斡旋的一种角度。那这次哈马斯的这个攻击，实际上对以中国的战略的角度来看，的确中国是有获益的，就是说。之前美国为什么要促进以色列跟这个沙特建交，就是因为要制衡中国之前促成沙特跟伊朗建交的这个局，所以美国想要破中国的局。那现在哈马斯等于说帮着中国破了这个美国的局，所以对北京来讲，他是有一个战略利益的。所以说对他来讲的话，他这个样子做事实上是从他的一个利益的出发。
好，那就是利益啊，在利益面前，是非和立场到哪里去了呢？我们下面要接着谈啊，选用两段网民的评论。一位叫强国刁民，他说以色列人民是国家的软肋，哈马斯武装统治下的平民是他不可分割的护盾，谁邪恶谁正义不言自喻。另外一位叫刘海上啊，说美国之音，你有资格判定哈马斯为人类公敌吗？谁给你的权利？好的，那么哈马斯是不是恐怖组织？是不是人类公敌？我们下面看。外界对于北京拒绝谴责哈马斯的做法既不奇怪也不陌生，因为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做的啊。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发现北京在以哈冲突上的立场越来越接近莫斯科。来请教赖教授，人们感到奇怪的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有志于引领世界发展潮流的中国，它为什么总是自甘与落后国家为伍，自觉于世界上发达先进国家之外呢？这是为什么？
这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使然，就是习近平所说的不忘初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国家，是苏俄在二三十年代输出革命的产物。布尔什维克的初心就是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资本主义世界的体系，再按照自己的理想重新建立世界新世界。这种革命的初心就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革命者，也就是恐怖分子的另外一种称呼紧紧地连接在一起。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鸡找鸡，鸡找鸡，鸭找鸭，乌龟找王八。当年第三世界领导国家领导人像走马灯的一样排着队来北京，向毛泽东要钱要物，最后连毛泽东都说，你们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比我们的好多了。由于这个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时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而改革开放就是因为绝对的贫困，而改革开放的前提条件之一 是邓小平放弃了毛泽东的对内对外政策。原因之二呢，是因为西方和日本认为，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就会实施进行民主化改革，变成与自己一样，因此就张开双臂接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知道中共与全世界革命者的心理共鸣，因此呢，就在世时的时候反复提醒以后的领导人，千万不要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蛊惑去当他们的领导。
不当头，邓小平的这个结论。好，那么说到中国呢，在世界重大问题上总是与世界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这个问题呢，我们不能不提到世界各国现在在哈马斯恐怖袭击以色列问题上站队的这个问题。最近我们看到亚洲大国日本和印度都已经明确谴责了哈马斯，就连哈马斯，对不起啊，就连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昨天呢也表示了，也第一次表示态度，说哈马斯的行为不能代表巴勒斯坦人，表示啊，刚才我说的是印度和日本呢明确谴责哈马斯，表示呢是要和以色列站在一起。那么我来请教王教授啊，目前世界上除了穆斯林国家之外，都有哪些重要国家拒绝谴责哈马斯同情以色列呢？这个王毅说中国总是站在和平正义一面，啊，您对此有什么评论？
目前主要的国家没有谴责哈马斯的，就是有中国跟俄罗斯了。就说这两个，因为俄罗斯很明显嘛，因为有这个乌克兰战争的关系。那中国因为他在中东也有广大的经济利益，他也不想两边不想得罪任何一方，他想要也不能说两边讨好，他是两边都不想得罪。那所以说，中国的态度是，就是说从这种分析的角度上是可以理解的。然后王毅讲到说这个中国总是站在和平正义的这一边，我想这个几乎每个国家都是这样讲的嘛，你可以找到那世界哪一个国家说自己不是站在和平正义的这一边，所以这基本上是个空话，就是说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的。那但是说就是说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这个中东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世界上是有两派不同的意见，就是一派是就是非常支持以色列，但是另外一派是支持巴勒斯坦的。那支持巴勒斯坦的除了阿拉伯国家，还有很多的第三世界的国家。然后目前就是以大国来讲的话，就只有俄罗斯跟中国。那所以说，当我们讲到说这种主流的意见，实际上主要是指这些西方国家的意见，但是世界上实际上有另外，也不能说一半，就是有另外一群的国家，实际上他们的立场是认为说，这些西方，然后主要是美国，他们在巴勒斯坦的问题上过度偏袒以色列，就是他们觉得说，比如说像在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几乎所有都是否决跟以色列有关的决议，就说这就很明显，就是说美国通常是很少动用否决权的，但是在联合国安理会一动用否决权，通常都是跟以色列有关。那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在美国人可能看不出来，像我在美国国内就觉得美国对以色列真的是有个英文讲有个 blind spot， 有个盲点在那里。但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实际上主要是看这个巴勒斯坦那边的就是巴勒斯坦人所受到一些人道的问题的，受到一些一些这种不合理的待遇，那所以他们比较同情巴勒斯坦人。
好的，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郭郭的网友他说，因为这一次哈马斯的恐怖袭击让我们看到了绝大部分穆斯林和北京没有是非正义，只有立场，大家价值观不同。另外一位叫独语，中共价值观扭曲，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往往呢都是为了自身政党的救赎来发布反人类反文明的声音。浅见真言说，中共凤凰网八号文章，你动我台海我就动你以色列，正在国内流传，如此直言不讳。另外一位呢，日本名字说，你信不信美国要是支持哈马斯，中国马上就会去支持以色列。这评价很有意思啊。最后一位南风劲吹 请外交部解释一下1979年为什么要用举国之力打自卫反击战，一直打到了谅山，为什么要持续很多年打两山轮战，为什么不按照中国政府现在的说法与越南和谈。刚才给大家引用了这个几个网友的观点，很有意思。其实呢，中国也并不总是跟世界主流社会格格不入。我们记得改革开放时期，中国跟世界接轨；江泽民主政时期呢，美国发生了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北京当时是坚定与主流国际社会站在一起的，谴责本拉登，谴责恐怖组织，加入了世界反恐联盟。有人说呢，换来了中国发展的崛起的一个黄金时期。我来请教赖教授，现在中国怎么了？是中国变了，还是世界变了？
应该是都变了。其中最大的变化呢，是江泽民、胡锦涛与习近平两代截然不同的领导人。我把江胡二人归为一类，是因为呢，这两届领导人都是技术官僚，受过从小学到大学完整的教育。江泽民在1947年还是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而胡锦涛呢，是在50年代考入了清华大学。他们都是靠着自己的天资、努力和机遇，才走上了最高的权力位置。习近平则不然，他是红二代，他的学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中断了。他是靠着父亲天资、努力和机遇才上位的。我把父亲放在第一位，因为呢，没有他的父亲，习近平的官宦生涯可能在河北就到顶了。除了这两代人的教育水平和家庭背景不一样外，就是在911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力与习近平就任的时候不一样。在911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加入 WTO， 经济规模处于世界的第六位，而习近平就任的时候呢，大陆的经济规模已经是第二位了，还远远的把日本抛在了后面，正在直追美国。简单的说，911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很穷，江泽民还想做世界资本主义的顺风车，可到了哈马斯在10月7号的袭击的时候，资本主义的顺风车已经装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习近平也早就不想做了。习近平有他的自己的宏伟蓝图，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他想重塑国际秩序，而10月7日的恐怖袭击就是他的一个机遇。
好的，那么，赖教授，我也在跟进您啊一个问题，您现在您刚才说呢，中国也变了，世界也变了，但是为什么911？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时间啊，恐怖袭击事件的时候呢，北京是这个全力谴责，并且呢跟美国站到了一起。那么现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我想请问，911和哈马斯袭击以色列本质上是一回事还是不一样？
本质是一样，都是针对平民的大规模屠杀，而且呢，哈马斯的袭击比911更加恶劣。911是飞机撞到大楼上的，撞到双塔上的，而哈马斯是公然进入，屠杀参加音乐节的年轻孩子，跑到集体农庄里面屠杀平民，强奸妇女，还把裸体的妇女带到街上去游街，绑架老人。绑架儿童，绑架妇女，这是践踏了人类文明的底线。所以我把它说为是阿提拉，连阿提拉比阿提拉还要凶残。
好，那么赖教授，我们回到刚才一位网友对美国之音提出的问题，你们有什么权利把哈马斯定为人类公敌？那么我们现在我们这个讨论呢，讨论到这里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哈马斯恐怖主义是不是人类公敌？
是，原因是呢，它践踏了从 应该说是从1648年30年战争结束以来，所有的战争的规则，我只是西方战争，在西方发生的战争的规则，所有的都没有见到过像哈马斯这样凶残的，这种情况没有见到过。出现过在哪呢？那是在二次大战的东线出现过，但是二次大战的东线和其他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西线是不一样的，那是另外一个说法了，另外一种情况了。哈马斯比纳粹是同类，甚至比纳粹还要凶残。如果他是当权的话，他比有纳粹那么多的资源的话，他比纳粹还要凶残。
好，中国外长王毅呢，昨天主持了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巴以冲突的一个紧急公开会，外界观察说，中国呢希望通过以哈冲突介入中东这个中国势力影响比较薄弱的一个地区。此前王毅呢也接连就以巴问题接政、以色列过度使用武力等问题代表中国表了态。我来请教王教授，以目前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实力、影响及其中东政策，中国势力能不能进入中东？它能在该地区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中国的势力是有可能进入中东的，因为中国目前的国力跟就像刚刚您跟赖教授讲，就跟九一那个时候很不一样，已经经过20几年来之后，中国目前的国力非常的强大了。那中国在中东有很多的这个利益，那所以中国的势力是有可能进入中东的。那因为中东的国，而且这对中东国家来讲也是，他们也想要中国进来，因为他们不想一切的事物都被美国主导。就拿沙特来讲嘛，沙特一直都跟美国的关系良好，但是前阵因为沙特的王储这个 MBS 射杀一个记者那个 Khashoggi， 然后后来严重影响跟美国的关系，那于是沙特想要讨好中国，把中国带进来来制衡美国。那所以说中国在这个中东是有一个可以发挥的一个空间的。那另外来讲的话，中国跟伊朗的关系也很好，然后跟这个海湾的国家也很好，所以它这部分它是有可以使力的地方。那我们要记得，就像去年年底，2002年12月的时候，习近平到了中东去，有一个非常大的这种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那而且还有中国海湾国家峰会，然后这是这个就是中国成立以来，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外交行动。所以说，在这次恐怖攻击之前，中国就已经准备在这个中东扎根了，他已经在中东不断的布局了，跟这个阿拉伯国家维持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他在中东未来是有发挥的空间。
好的，那么正因为有这些利益，所以呢，可能就影响中国在中东政策，在是否谴责哈马斯这问题上做出的决定。一位叫弟弟这位网友他说，中共的面目又不是第一次对世界展现，中共支持塔利班，让塔利班剥夺阿富汗妇女上学权利，中共支持朝鲜金家政权，让金家三代把朝鲜人民剥削殆尽，中共支持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凡是中共支持的，哪一个不是剥削其本国民众的？中共要把专制制度推向全球，把反人类的事情干出一个新高度。 HG 说，在长期的反美斗争中，我国与朝鲜、伊朗、塔利班、哈马斯形成了同志加兄弟、牢不可破的关系，我党的铜墙铁壁理论就是从哈马斯学来的。好，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以这个我们聊天室里一位观众的这个评论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吧。一位叫狮子先生，这位观众说，中国宁愿得罪以色列也不谴责哈马斯，因为哈马斯与中东国家例如伊朗、沙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选择站在伊斯兰国家一边更符合中国的利益。中东的能源对中国非常重要，一带一路也需要中东这个支点，而且和中东国家打交道也不用担心被指责人权问题，而且中东国家在台湾和新疆问题上都站在中国一边。好，我们今天 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啊，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一，中东战火烧到一带一路，中国是玩家而非旁观者；二，加沙人道危机扩大，伊斯兰国家为何袖手旁观。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